大家好，欢迎收听成大人生，我是慧珍，
我是燕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台南戏剧的发展。
我问你哦，100年前的台南有戏剧吗？
当然有啊，100年前正是日治时期的大正12年，当时戏剧除了商业演出、传统酬神之外，也作为公部门活动的余兴节目，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重视，而且那时候正是歌仔戏兴起的时候哦。
那现代戏剧也是吗？
没错，台湾就是在日治时期接触到西方现代戏剧的概念，而对现在台南戏剧影响很深的现代戏剧剧团，则是在1987年成立的华灯剧团，也是解严前后最受瞩目的台南在地剧团哦。
哦，原来如此。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台南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
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正巧我们今天邀请到与华灯剧团关系密不可分的许瑞芳老师。老师目前任教于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接下来就让老师来为大家解惑吧。我们欢迎老师。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许瑞芳，现在在台南大学，我们的系名很长哦，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那听这个戏名就知道它是很强调创作跟社会运用的。
1980年季寒竹神父在胜利路圣心天主教堂的地下室成立了华灯艺术中心，孕育了许多台南艺文重要推手，也促成华灯剧团的成立。想请老师和我们分享当时华灯剧团创立的缘起。
好，那个刚刚有提到季寒竹神父，他就是在我们胜利路跟我们成大很接近南一中旁边的圣心天主堂成立了，他先成立了华灯艺术中心。那时候他就是希望，因为那个年代是非常早，也没有文化中心，然后台南其实艺文活动还没有开始，我是说表演艺术的各种方面的活动还没开始。那季寒竹神父他是美国马利诺修会的神父，那他来台南服务，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电，所以他就很想要利用艺文来做生命的一些熏陶。他觉得我们在传教不一定是要就是不一定要用宗教的形式，也可以透过艺文，因为他觉得艺术的一个境界其实跟感受神的那种启示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就是希望创造一个艺术中心，来让我们台南的年轻人有一个大家彼此分享艺文的一个机会。所以他的艺文中心当时就放很多的经典电影，那神父还有很棒的那种16厘米电影，你们现在大概都不晓得有 film 就是一个底片在那边跑16厘米电影，然后也会放很多古典音乐芭蕾舞等等等等。那他也会办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年轻人可以聚在一起讨论艺文也做什么8厘米电影的训练然后也有办很多很多的座谈会。所以我觉得在台南市文化中心成立之前，华灯艺术中心应该是我们台南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文场所。那我大学毕业，我自己是中文系，大学也是念中文系。那我中文系毕业之后回台南，我是台南人，然后知道有这个地方，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我们家离这里也很近，在东林路，那时候现在是叫长隆路，很近很近。所以呢，那时候我当然就文青嘛，就常跑这个艺文中心参加活动。那有一天我就知道他们有个职员结婚离开了，我就厚着脸皮跟神父说我想要来这里上班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求职要大胆一点那神父说好吧，试试看吧所以我就进到华灯艺术中心去工作。那工作几年后，神父就觉得说我们在华灯艺术中心的活动大部分都是透过媒体，所以是有荧幕的，他觉得那个接触，我觉得神父很强调是沟通，见面的这个相遇，这样。所以他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来成立剧团。天哪，我虽然念大学的时候有上过戏剧课，现代戏剧课、传统戏剧课，可是要我筹组剧团我根本什么都不会。可是因为老板想要，我们员工就很认真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召集台南市有兴趣的年轻人一起来，那时候我们很认真，就会请老师来帮我们上课，我们每个人还要缴400块，现在当然小钱，可是就是训练自己，训练肢体，然后，就是这样，开始玩，然后也安排，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训练最后还是要有呈现，你才会往上进步，所以我们也自己会规划，演出活动这样。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当然我也有演出，也有当编导，可是就会觉得，哎，我自己不是戏剧系的，总是觉得还不是很踏实，所以我后来又到那个北艺大哈，那时候叫国立艺术学院，我就再去念研究所，那我就主修编剧哈。我想可能是因为中文系的背景，我觉得我会很想要做编剧哈。那导演的部分就比较是自己摸索。
后来1997年华灯剧团改名为台南人剧团，而老师在剧团中也担任过艺术总监。那想问老师，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待在台南人剧团担任艺术总监的工作？
就是从剧团发展这样，然后有很多的忙碌，然后当然也创作。那我是2002年离开剧团的，那这中间当然我就非常感谢那时候的环境，台南也还没有戏剧系，那都是一些社区的伙伴，就是对戏剧有兴趣来参加，然后我们一起共同创作。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经营方式当然非常社区性，我们的演员几乎都是没有拿任何经费的，然后大家都是志工的形态在做这个剧场。那虽然我也自己充实自己，然后不断的累积，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做剧场营运其实是非常的耗神，那当我作为一个经营者的时候，我又感受到自己在创作上面就有点没有办法两方面 handle。我们常常说四十不惑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三十岁的时候我很冲，因为就觉得哎呀，剧场艺术就是我的理想，真的很冲。而且那时候我蛮幸运的，就是95年也拿到ACC 的奖学金到美国去进修半年，整个都在看戏，你知道那多么诱惑人。然后1999年我又拿到国艺会的奖助，我到英国去跟英国格林威治青少年去学习教习剧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充电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棒的，你会觉得生命充满光明，无限可能。可是当四十不惑，孔子说不惑，那个不惑不是说我对于剧场没有兴趣了，而是开始在想下一步路我应该怎么做剧场。那时候其实我在看华灯剧团就变成台南人剧团之后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大有可为，那可是我自己心里头也知道，我自己不是那种很擅长经营的人，小规模可以，可是我觉得我这个人野心比较小，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面临很多矛盾的心情，然后我自己觉得以南部，我会从台湾的剧场环境来看，因为大的团都在台北，那可是我觉得台南人剧团是那时候文建会在1981年的时候有一些社区剧场的一些规划，在台中、高雄、台南还有台东都有，最早还有新竹都有社区剧场。可是后来经营的规模我想比较好的其实是台南人剧团，那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团到这种阶段应该在往上有更好的一个拓展的面貌，就是变大团了。其实那时候的野心，因为我觉得年轻嘛，你就会觉得好像小团就是有那个企图，觉得我们台南，其实我觉得我很台南主义，就是说就是会觉得台南应该要有一个大团呐，就那个时候的想法。可是我一方面知道我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经营的能力跟野心，那可是一直在寻找接班者，一直好像还没出现就自己也不敢放下来，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在矛盾重重中继续经营剧团。我觉得我还会一直待在剧团，重要是我一直有创作，我觉得创作的身份或者创作 的一些热情还是支持我一直在这个行业很重要的原因。那时候我2001年制作昂提冈尼希腊悲剧昂提冈尼，那时候就邀请到吕伯生，就现在台南人剧团的艺术总监，那时候他刚从英国回来，那我就觉得哎，这个笑脸给好有热情，好有活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合作，就发现哇塞，他的热情就说他那种 ambition 跟那个热力其实是超越我这种温温的人很多倍，我说好好，我找到接班者。一来他也比我年轻，因为那时候已经我在剧团也15年了，我觉得是一个时候有新的面貌，然后有新的人来经营，那我觉得人生就可以走不同阶段嘛。那个时候同时我在离开剧团的同时，其实我已经在文藻外语学院教书，那时候我也40几岁，我觉得其实往教育去扎根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南部都还没有戏剧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分工， 人生可以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哎，那我看到一个这么有活力 有 ambition 的年轻校龄，给我觉得哎，交棒给他应该是可以的哈，那所以 就这样子交棒了。
那像老师刚刚说的，台南人剧团在当时的台南戏剧界中一占有一席之地，但2012年却选择将重心移转至台北。请问在老师眼中，台南人剧团的这个选择为台南戏剧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当那时候有一些还有人在文化中心还是哪里小小抗议他们的出走啊，哈啊，你说我自己是这个团的，就是算创办人之一啊，那我自己都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转变跟可能。那时候的经营者会做这样的考量，一定也有他的想法。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那时候剧团其实我交棒给吕博生，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在往大团思考嘛。那我相信当时的经营者或者吕博生的确他也觉得专业演员在台北比较找得到啊，所以他也希望说剧团未来的规模可以是比较整个流程 SOP 是可以更专业化，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到台北去了哈。那但我觉得跟吕博生老师他自己也在台大工作，我觉得是蛮有关系的哈。因为这样，那对台南有没有损失呢？我不觉得有损失啊。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转变会带来另外一种新的契机啊。那台南人剧团这个大团虽然离开台南到台北去，可是台南有很多新的小剧场出来了，那我们有看到这些 新一代的小剧场都有另外的面貌，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了，哎，就是那当然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不觉得要做大团，我现在如果回到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执着跟迷思，没有什么对跟错，我觉得就是人生不同阶段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热情还有你的向往是一直在你心中，所以它可以支撑你继续往前。你可以改变路线，可是你的热情还是可以继续。
那像老师刚刚也有提到自己在英国吗，就是就学习跟教习剧场相关的东西。那老师也在2014年的时候和南大戏剧系的学生一起创立阿伯乐戏工厂。想问老师当初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是哈，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
因为我戏剧系毕业之后我就发现哦，怎么我们戏剧系的学生都很优秀，毕业以后怎么好像就转行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那时候在我们第五届的正好现在第五届的这一群有一群非常热力十足的年轻学生，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哎，对，应该想办法。因为在聊未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有开始，因为台南没有机会嘛，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机会，那可能 很快的我 就会转行到其他地方。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啊，我们训练了这么多优秀的剧场人才就这样流失，我觉得不一定一辈子都要走这个，可是我觉得在还在毕业的时候他还有这个热情，我们该先帮忙 keep。然后当他可能走了几年，至少他先去圆这个梦，剧场的梦，他觉得走不下去了，他当然可以再转行哦。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 有勇气勇敢的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那来成立一个剧团来让我们南大的毕业生可以想办法也可以留在台南哦，那或者是不一定在台南，可是至少有一个原地他可以觉得可以先在这里磨练磨练。所以我们成立阿伯乐戏工厂那时候其实观念里面都是一个创作平台，只要你有创作想法你都可以来这里创作。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只待五年，我觉得五年是一个基础。他们就说成立剧团很容易三年以后就不见了，三年之后再来就五年，五年之后再来就十年，就是说那个阶段是这样，如果五年之后还没有超过十年大概就也拜拜了哈。所以我觉得我要至少因为这个团我成立了，我觉得我要有责任至少把它带到满五年啊。那可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年轻人自己要去交棒，如果年轻人撑不起来这个团当然也可以拜拜啊。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先有这个剧团来让他 能够有机会。那这个是会当然也是我觉得我受季寒竹神父的影响是蛮大的。我觉得季寒竹神父那时候他在带领我们华灯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直在创造机会啊，所以我常常很感恩说，哎，现在有我的这些面貌，其实都是因为在华灯不管是当员工的那几年，还有成立剧团的那几年，其实都是在神父背后默默的支持，一个艺术中心给我们场地，让我们蛮无后顾之忧，那就很安定，我们就可以慢慢发展。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是说，那我们现在也年纪到了，我们应该也有这个机会，也给年轻人创造机会。我想阿伯乐西工厂成立最大的原因是希望给年轻人创造机会。所以我们成立之后，很多毕业生就来这里来来去去，他们后来当也有一些人就是也选择离开，因为有不同的想法，成立自己的剧团，像斜杠剧团现在也非常活跃，然后那个沙小戏等等，就是大家来这里来来去去，可是他们在这里磨练，他们又出去发展自己，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们就说总是要有根，然后才会枝叶散开。我想这个是至少我们把学了戏剧的小孩可以让他们在还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试做看看我是不是可以走这一条路。所以我想就是创造平台，戏剧平台是很重要。那当然阿伯乐戏工厂现在也不一定说只有南大的学生，我们也很欢迎就是有兴趣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共同一起玩一玩。那现在阿伯乐戏工厂也很幸运，就是我们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他们也释放一些闲置空间给剧团进驻，所以我也跟剧团现在阿伯乐戏工厂的团长简一书讲说，那你现在有这个平台的空间，就要常常规划活动让高中生那一些戏剧新鲜人也进来圆他们的梦所以目前也在往这个方面去营运这样子。
对，就是老师其实拓展了一个发展的空间，那现在就是在往更多的，比如说不是只有大学生，就往更多不同年龄层的地方发展。
那现在阿伯乐我已经交棒三四年了吧，对对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说五年就是五年啊，对对对对好，那因为有时候你们也是年轻人，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有长辈在，其实你会觉得碍手碍脚的。哎，长辈当，我觉得人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些事情你还是要自己经历过，虽然别人耳提面命一二三四五，可是你自己还没经历一二三四五，对你来讲是没什么用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去磨练，自己去经历，你才会懂为什么有这个一二三四五的提醒可是所有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先去走一遭会比较深刻的体验。
有时候就是有点叛逆，想要先点一招再说。
对对对，当然是有点叛逆，叛逆是创作很重要的开始，所以要有叛逆心。对对对，那可是就是少年拍嘛，就是你有叛逆心，可是你自己也是要回来去整理我们少年时候会这样叛逆，可是后来自己也成熟了，也要回去想为什么那时候长辈会这样讲等等等等。那当然长辈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对长辈也有他的执着，不见得那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成长，可是我们会一起相遇，一起来磨合，成就不同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美好的。
想问老师去南大教书的缘起。
那时候林梅君主任，那时候的主任林梅君主任他还是我们华灯刚开始的团员呢然后他那时候是国中英文老师后来到国外去学戏剧教育，儿童戏剧教育非常有成就。台南大学戏剧系是先成立研究所，然后才成立大学部。那他成立大学部的时候，他当然很希望有实务，因为开始就会有很多实务操作的老师可以来，那当然他就会想到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剧场这么多年，也很有很多剧场经验，所以他也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应征这样子。那当然也很谢谢当时应聘有上这样子那我到南大最重要当然就是因为从第一届就带到现在然后就是从慢慢的累积我们戏剧系的一些创作的资源这样子。那 我想大家一定会好奇说啊，为什么我会觉得好像台南人出走之后，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面貌，尤其我刚提到说我在为什么离开台南人剧团，是因为我在想转型的问题啊。那我很高兴，我后来就是学习了交喜剧场。好，就是我提到1998年邀请英国格林威治青少年剧团来台南带交喜剧场，那我就很喜欢这个方式，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剧场。然后交喜剧场英文是 Theatre in Education， 那它就是希望在教育里面我们可以利用剧场 的一些美学啊，透过这些美学去让年轻学子也可以学习一些议题，去关注一些你生活上平常比较不会关注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这个理想我好喜欢，因为就是3-5个人、然后进到学校，然后就进到班级去，然后演给学生看。我在英国的时候都是去小学，那我就觉得那个感觉非常的棒，因为每个学生，因为他们每次演出都只针对一个班级，就在小小的教室，那每个学生都是 VIP， 可是他们可以看戏，然后就讨论这个议题，那我就觉得如果我小时候有这样的经验，我一定觉得非常的美好。那时候是蛮有意思的，是以前人家就会说，因为那时候 Jeep 他们是在东南伦敦，那他们就会说，你如果这一区长大的，每个人一辈子一定会有，就求学阶段一定会有一次机会看到他们的演出。哎，真的，我到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在英国半年，我需要银行的那个开户，这样比较容易存钱。那我去开户的时候，接待我的人，他当然会问你为什么来英国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跟他们提一句，他们说真的，我看过他们的演出，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这个团，这样，所以我才能够申请开户啊。对对对对，好，可是那个就是说，哎，我觉得一个剧团能够在他们的社区发挥一点小小影响，我说的影响力是大家生活里面有这样的经验，他就记住了，是他美好的一个青春岁月的记忆，那我觉得是很棒的。所以那时候 Jeep 的一个发展其实开始慢慢的吸引我，然后所以99年我又拿到国议会的奖助金，我又来英国跟他们一起工作半年，那工作半年真的是很开心，然后我也开始对于这个比较应用剧场的一个剧团的经营模式开始很有兴趣。比如说我到英国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剧团就是有比较为高中生的青年剧场可能青年剧场的每个礼拜四晚上会来排演，最后也会有呈现。那这些青年剧场的学员，他们很多人后来都考上戏剧系，继续他们的生涯发展。可是他们也会去，比如说那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到那时候比较印度因为很多印度的移民是到英国，因为以前是英国的那个殖民地嘛，然后我们也会去那个印度巴基斯坦的一带的这些移民的一个聚会，跟他们带社区剧场的活动，那也会也看到他们也有到一些高中去带社团，比如说他们说他们就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就是剧团的发展原来也可以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台湾那时候，我们认为剧团就是演出售票，顶多办办工作坊，那是我们的视野还没有应用戏剧这一块，然后那1999年到英国的时候，因为 Jeep 的关系，他们会常常带我去认识不同的应用戏剧的团体，然后他们也会比如说也会为一些特殊的孩子做一些戏剧，然后也会去看他们的演出。其实那完全打开我的视野，因为在台湾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应用戏剧这一块，可是我觉得台湾这20年也变化蛮多，也开始会注意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国艺会也会有很多共融计划，就是艺术家可以提一个共融计划跟特殊的单位合作，譬如说最近月初才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跟失智老人跟他的家族一起做戏，我觉得这样子是就很感人，那我这几年我觉得这种艺术走出黑盒子，开始跟社会结合，社会实践这个面向，我觉得在台湾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我们戏呢，从创戏就是这个目标，戏剧创作与应用学习。那强调创作是因为我觉得做应用剧场，你如果没有戏剧的基础，即使你常常做出来的戏剧是非常教条，因为你不懂戏剧的美学嘛，可是我们其实是希望利用戏剧的美学让你去感知，原来生命有这一块，原来我 认识的哪一个族群，他们原来有这样的问题、哦、可是当你没有艺术的涵养，你很容易做出来的戏就是教条。譬如说我们在做应用剧场，常常有很多的议题其实都有它的政治正确。譬如说好了，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就会关心新移民移工的问题，可是你去看那样的戏，常常就是标准答案，我们要共荣，要平权，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政治正确的观念。那 我去剧场，如果我又要去 take lesson， 其实不是喜欢，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剧场的美学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营造，你反而你是从对人的关心，这种对人作为人的一种基础去感知每一个人的处境。所以这个新移民的处境也会变成你去感知每个人都有可能到其他的国家去，那当他成为一个移动者的时候，他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那这种将心比心的故事其实是会更动人的，就会比较避免掉教条。所以我们戏呢在这个部分课程就会跟其他戏剧系很不一样。我们的课程有一半都是关于戏剧教育，因为戏剧教育会带到教育现场，利用戏剧策略来讨论议题，或是认识戏剧其实是很重要。那戏剧教育里面因为有很多戏剧策略的运用，这个 很重要，是我们应用戏剧里面常常，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社区工作，我一定一开始不会就是排戏嘛，而是利用很多很多的工作方让他们先打开身体。譬如说很有名的巴西的这个戏剧家波啊，他们到社区工作就会觉得要先打开身体，打开身体之后你才能够开始信任，然后说说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才从这样子的历程慢慢慢慢的走到比较所谓的排演，或者是利用戏剧来做议题。那像波瓦最有名就是论坛剧场，他会在社区里面跟大家一起讨论他们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不公不义的事，类似这样。好，那大家 来演这段故事，可是戏剧可能在很重要的一个高潮点就会停下来，让观众有机会上台帮忙这个剧中的这个被压迫的人，他可能常常超时工作，可是老板还是一直说没有关系啊，你就是责任制嘛，一直完成完成这样子啊。他可能觉得他被剥削，可是他不太知道怎么去反映这样的事。好，那我们可以利用论坛剧场的形式，让台下的观众来取代他的位置，来跟导演 negotiate 就讨论一下。那这个当然是戏剧，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它不是社会的现实，就是说不是现实的空间，所以戏剧就有它的隐喻。我们说革命的预言，我要去打仗之前我要练习呀，对不对？我要想去跟那个老板说出我的诉求的时候，哎，我先在剧场练习练习，然后别人 也上台也有很多的意见提供我参考，这样我比较不会满头包，对不对？所以波瓦那时候提出革命的预言，其实对我们应用剧场的一些策略的练习是提供很好的养分。我可以举一个那时候我们在英国剧合作的时候，还1999年的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在英国的那个演出《流光如潮》，也是他们在谈移民的问题。因为英国其实很早就面临他们有大量那个不同族群的人移民到英国，尤其东南伦敦族群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英国演出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班级25个，你就会看到各种肤色。好，那那时候我还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 是很像我们以前梁祝绑一个那个像小包包在头上，我以前其实也没见过这样。那就我也大开眼睛，因为我觉得台湾族群还是蛮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个时候，可是在英国我也大开眼睛，一个班级就有各种肤色的人，然后你看他们进校门 welcome 欢迎就会有好多种语文，那厕所他们就已经在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们已经很早就开始注意多元族群的一个问题，然后也会有阿拉伯文啦、韩文啦、中文。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英国的时候去一个学校参观，那时候正好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正好 有一个时间快要接近端午节，然后呢我去到那个学校，他们学校就会他们都会有一个社会议题的 corner， 就是摆 跟我们的端午节意象有关的，比如粽子啊等等等等各种，就在那个空人让人家认识华文的这个端午节的东西，还有各种我们的药啊等等，我就觉得很有趣哈。那就是让大家认识这个文化哈，是这样。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去做那个议题的时候，交集剧场常常都是演员自己发展角色。那我就在想，哎，我这个台湾人，我去到那里，我要用什么样的经验来诠释我的角色？那时候我就想啊，因为那个时间正好是香港回归那段时间，所以我就想啊，那时候也是大量的香港人移民到英国，所以我就会诠释我的角色是一个从台湾嫁到香港，后来跟着先生移民到英国的一个女性哈。所以我就这样子，我比较会去说我的故事哈，这样。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同时扮演女儿啊，我自己的女儿。然后她因为这个刚刚移民，我们当然英文不好啊哈，然后他跟我邻居一个白人的小男孩也很要好，可是这小男孩有小孩子讲话就是那个会有时候不口对童言的，就说 You are Chinese people，当他们会讲华文，就是说，但我们不那时候不用刻意台湾意思了，可是那时候就You eat cat food， 就说你们都是吃猫食，就是华人什么都吃，就是以前我们吃内脏等等，就是刻板印象，就是他其实他这个戏这边是要讲说，我们常常会对某一个族群有刻板印象，然后就会有一种歧视，然后就会觉得啊，你们都是什么都吃，你们是猫嘛，这样。然后那个我这个角色就很生气受伤，然后回家就跟妈妈说 OK， 我不要再去参加社区活动，因为我们是1999年演这个戏，那2000年英国Millennia 就千禧年在欧洲是一个非常大的年，全欧洲人都在庆贺千禧年的到来，所以那时候英国有各种，就像我们现在就台南400年，我们一定要赶快办什么活动，他们像千禧年要办很多活动，所以族群的融合是他们当时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剧中的这个社区也要欢迎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 festival， 就是做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些庆祝会这样。那女儿就觉得不想去了，因为她觉得她英文还不够好，她去了一定会受伤。那妈妈就决定，好，那你不要去，等到我们英文学好一点，我们再去。那这个议题很棒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到新的国度都会遇到语言不行，然后被欺负哈。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是比较没有自信，要不然其实随便讲英文当然可以学。好，那我们就会有论坛剧场，就是这个社区的老师就来我们家拜访，然后就说妈妈，你应该让女儿去，这样她才会英文学得好啊，跟社区也熟啊，她如果不去就失去这个机会，认识大家的机会。那妈妈说，哦，我女儿她受伤太严重了，她不想去，这样我觉得再给她一点时间吧，那戏就停在这里。然后就问小朋友的意见，你们觉得妈妈是不是应该再让女儿去参加这个社区活动啊？小朋友就表达他们意见，然后主持人就会请他们上台，他们就要取代社区的老师来说服妈妈啊，说你应该让你女儿去啊，等等等等。婆娃的被压迫的剧场，当然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压迫者跟被压迫者啊，可是这一个议题里面比较不是明显的压迫者跟被压迫者，只是一个困难的情境啊。所以呢，那时候我记得我扮演妈妈，就小朋友都上台来挑战我。那就有一个小孩子呢，我就有注意到他在过程里面就蛮想发言，那可是他每次发言都哒哒哒哒，哎哎哎哎，就是很结巴。然后那时候我想，不要这个小孩上台，因为他讲英文我一定听不懂。然后呢，那个他果然，他居然就上台来取代。可是他就是我刚刚讲，一直结巴，有小累，有我都，就是这样很慢这样子唱。然后那场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老师就非常感动，就来跟我们团队说，这个孩子能够上台我太惊讶了，因为他刚从波西米亚移民来这里不到半年，然后他的英文也刚在学习，然后他很辛苦，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因为英文不好都不敢出门，所以他常常也要扮演他妈妈的翻译者，就是他有注意到这个孩子，所以他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孩子上台的时候他就会想成我是他的妈妈，所以他就会一直说，你就应该走出去啊， 应该让你的女儿去，这样英文才会学得好啊，哦，等等等等，他就是有一些投射，哦，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去互相聆听。那我觉得我在英国那一次的经验也很特别，是因为我的英文也不是太好，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学英文比较都是美国腔，其实我到英国那个英国腔我适应的蛮困难的，然后到东南伦敦又有很多黑人小孩，他们又有黑人腔，那个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常常都听不懂，可是很好，小孩子上台挑战我说我真的常常就听不懂 Pardon？ 我就常常说我真的听不懂，你们要再讲一遍，慢慢的。可我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孩子的确也上来在学习跟一个英文不好的人，你要试着怎么样讲慢一点，让他有信心跟你沟通。可是我们其实太有经验，就是我们常常跟你语言不是太好的人，我们都会没耐心，就会觉得啊，你写的公式啊，然后对对对，就没耐心。其实有时候是应该他很试着讲你熟悉的语言，试着让他表达清楚，好，那么稍微同理。那我就觉得这个戏很棒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的确英语不太好啊，又是英国腔，哦，我听不太懂啊。可是没关系，我们就互相学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在处理这个论坛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另外提这个戏，就中间我刚刚不是提到这个白人小孩欺负这个小孩说 Catford， 然后他就很伤心离开。那这时候我们的在舞台上面，就小男孩跟小女孩就站在舞台的两边，那观众呢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去跟小女孩讲话还是要去跟小男孩讲话。那我的经验蛮有趣的，大部分都是女生来找我，男生去找男生，那男生就会骂他可女生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趣哦，因为有很多的黑人小孩，有的就会觉得我应该继续到社区，要不然 你没有朋友，就是警告我。可是有的小孩子就会说 no， 不要，你会受伤很严重哦。对，就是那你会看到，哎，不同立场的孩子，因为他们个人的经验不同，他们在回应这样子的冲突处境的时候，他们的立场也会不一样，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交习剧场在一个课程里面，其实就是很用很最自然的方式去跟小孩讨论族群议题。我们上课老师一定说，你要尊重少数民族啊，听一听就过了。可是你在这个课堂上里面，你会有机会利用戏剧来练习什么叫做尊重彼此，哦，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交习剧场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回台湾之后就很想再继续推交习剧场，哦，那在台南人剧团就有做了三出。那后来这一门课我就很感谢林梅君主任，哦，他就是把这一门课也变成必修，所以现在在我们系上就是，大二的时候是必修，到大三的时候是必选修，就是全班至少有一半的同学要来修这一门课，然后我们就会有演出这样子。
刚刚老师讲到南大要专门在做应用戏剧，然后在找资料的途中也发现台南戏剧很多都是和文史以及当地结合的应用剧场，想要问问老师为什么台南的应用剧场是发展的感觉比较蓬勃的感觉，是因为就是在台南推动戏剧教育的老师们都刚好对这个领域有兴趣吗？或是台南有什么样的魔力让大家想往这个方向发展吗？
我当然我觉得后来我觉得让我们的毕业生留在台南还是蛮有影响，那这些年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环环相扣，这个城市因为有戏剧系，那戏剧系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可以开始，因为现在应用剧场可以服务的地方很多，比如说我们跟台湾历史博物馆就常年合作，那我们的毕业生也在那边工作，甚至我们的毕业生已经都十年来都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带戏剧教育的活动带演出，刚刚我提到沙小戏也是，然后像我们毕业生阿伯乐也曾经在台史博，那现在在影响新的我们的毕业生也继续在那边带戏剧活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响性，那因为有应用剧场，当政府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南大，比如说之前市政府就觉得有一阵子一载金城好像去的观光客越来越少，所以那时候也会很想在一载金城推展那个戏剧导览，就是因为我们在台视博就一直在推戏剧导览，比如说你去展示空间你这样看就印象普普嘛，可是有一个戏剧演出让你认识唐山过台湾，让你认识这个十六世纪这个荷兰人汉人的 啊，平埔族之间的关系，一个短短的十分钟演出，你就会对这段历史很有印象。所以那时候，文化局就邀请我们去做那个一载京城的戏剧导览啊。那哎，就是说，哎，政府就有这样的想法，那也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推这个啊。那后来安平的区公所啊，他们接着就想要做安平古堡。所以阿伯乐戏工厂也去做安平古堡的戏剧导览，好，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跟一两位文史的老师，他也带我们导览，好，那更让我们认识那时候其实那个展览室里面，其实我们去到安平古堡，很少人会注意到荷兰水兵小兵的日记哦，然后他们那时候你看他们就这样从荷兰来到这里哈，然后他们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在船舱也过得不好等等等等，哎，居然这个部分是我们常忽略，因为安平古堡的建造其实是荷兰人啊，对不对？然后热兰遮城，哎，那些历史其实在那里面要看到很多关于荷兰人在台南的一些历史哈。那也因为做这个导览，我觉得哎，其实就蛮有意思，也让我们更认识这个安平古堡的事情。那阿波罗戏工厂后来又做了赤坎楼啊，对，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学生的兴趣啊，就是后来学了应用剧场这些法宝这些策略哈，那也会觉得说哎，很想跟社区的人多联系哈，所以我们也会常常去不同的社区，像我们系上王婉容老师，他在我们系上就一直在做社区剧场啊，那这几年在湾里啊，我们的课程大四有很特别，就是我们大四的毕业制作不像一般戏剧系，就是全班那种毕业制作的展演或者是导演组等等这样的展演，我们全班会分成所谓的三轨，三轨就是你可以做戏剧教育，那戏剧教育组比较常常就是去国中小带戏剧教育，那也有一组是专门做传统的戏剧，比如说经典名戏，然后你就是演出售票，就比较我们传统戏剧的操作方法。那应用剧场这一组最特别了，因为这一组就会找一个你的实习场域，然后呢做戏，然后我自己觉得应用剧场组是最忙的，因为他的忙碌就是他常常要带工作坊，所以有戏剧教育的一些他该学的，然后有展演组应该做展演的部分，然后又要跟社区的人合作，其实是很忙碌。像我们今年的毕业生这一届，他们就跟台南妇女会合作，然后他们就是想要去留意性别对这个女性的影响。那妇女会这些长辈其实来参加的都最长都还有78岁，对，可是他们甚至活力四射哈，那也有比较年轻的，可是你想想看，你们现在这年轻，你们才21、22岁，要去跟长辈合作其实蛮紧张的，对不对？他们全剧组才12位同学，真的是还是10位我居然忘记了，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就这样撑起这样的戏，而且在画廊，水色画廊，那也在一个教堂啊做演出，那这样的经验其实是很棒的，因为年轻人跟长辈有一个对话，因为这些长辈几乎都是他们阿嬷的年纪，那透过这样的合作，他们也可以认识长辈这样子，然后去做这个生命的议题。然后像前两年我们也有剧组就是到台南市立美术馆，他们对于博物馆的导览有兴趣，所以就用他们常社长沈泽哉、许无勇的画作背景，然后做了戏剧导览。然后他们许无勇正好那一年是他的百岁名单的纪念，所以后来因为博物馆也看到同学们做得很好，他们5月演出，后来又邀请他们7月在许无勇的这个百岁名单的纪念，他那时候整个美术一馆都展许无勇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学生又在美术一馆做这样的演出，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就是戏剧其实是可以做很多面向的服务，博物馆啦、社区啊、那特殊的族群啊，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妇女会，那我们也有应用剧场组的同学到少年观护所啊，就是让飞行少年也有机会看戏剧，去了解他们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能力啊，也不要妄自菲薄，怎么样往上飞这样子，所以等于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我们学生其实在4年的戏剧教育的课程里面戏剧课程里面，除了专业的戏剧的培养，又有机会大四就在做很多社会的参与，我觉得这当然是会影响他们后来，即便我们的毕业生做剧场毕业以后，其实常常还是做很多的社会服务，像我刚提到斜杠剧团他们就是在恒春 跟一群唱民谣的恒春民谣的长辈合作，这很不容易耶。他们要去访谈他们，写他们的故事。那这个演出里面，半岛风声当然是跟啊，他们也是跟有这个戏是由台南人剧团有一部分去台北，可是有一部分因为团长还在台南，所以台南就会那个李维木老师就会接比较这种社区型的戏。好，那当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结合我们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台南人虽然出走，可台南人还有一半力量在这边支持这个在地啊，这个做社区应用戏剧这样，所以这个半岛风声在恒春这个戏是非常的成功啊。
老师从华灯剧团时期开始，到曾经担任台南人剧团的艺术总监，深耕南部戏剧教育多年，老师就像是陪伴着台南戏剧一起成长。想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心得能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做剧场就是因为一直在创作领域，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老，可是这也是很危险啊，因为其实你已经老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幸运，就是你会有机会一直跟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工作，然后也跟很多年轻人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你觉得你的生命一直有，我们说像水一样要流动，所以你就不会是一滩死水。那我也很开心，就是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常年合作的一些设计老师，然后跟我们然后陪伴学生一起成长。那能够在剧场领域一起跟很多人工作，我觉得那种相知相遇，我是觉得是另外一种幸福，虽然很累。好，那我要广告一下，我们今年因为要做台南艺术节，好，我们去走台南市的振兴街国华街的巷弄。那我觉得这是蛮难得的，因为我们带着台南大学戏剧系的学生跟业界，然后我们去社区，就是这个，因为大家去那边都是只吃东西嘛，我觉得台南不是只有吃东西呀，哈，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戏绝对不是一个观光行销，我要再次谈，而是说我们也透过一个走到台南的西门商场，这些布店，那么多布店，那么漂亮，然后那个很像布的博物馆，我们进到那里，然后有十几家那个店家愿意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演出的时候观众就会走进去店家，然后也有店家愿意当我们的素人演员跟观众互动。那我是觉得我们重新认识台南，包括我啊，就是我虽然是台南人，可是其实那一区我也不是太熟，以前都真的从小就是去那边吃东西看电影，然后生活，就因为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那透过我们再重新认识这个环境，也做一些研究，我是觉得很开心。那我们的学生也有机会在台南艺术节一起来参与这个移动式的剧场，走巷弄，走民宿，那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因为他们是大四跟研究生，在他们毕业离开台南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那做这个过程，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也没有做过，所以我们台南大学戏剧系做很多移动式的剧场，可是像这一次的挑战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蛮幸运的是。我一直都在做新的事情，就是创作就是一个新的创作，不会重复过去嘛，所以这会让你的生命觉得说，好像一直都有不同的这个视野，一直不断 的开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相信听众也和我们一起对于台南现代戏剧有更深的认识以及了解。另外想问老师，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形容台南戏剧的发展，老师会想到什么呢？
越沉越香。
哇，是一个很贴切的关键词呢。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瑞帆老师来上成大人生，也谢谢陪我们一起到这里的观众，希望今天的访谈内容你们会喜欢。
别忘记持续锁定成大人生，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